first time in my life. My eyes are wide open.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摩拜电台，我是主播阿甘。大家从这儿呢已经可以听出我的声音啊，相比于前几期有了很大的好转了。这证明呢阿甘的感冒啊终于快要痊愈了。之前呢在周一的晚上，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都上传了一期叫做摩拜特辑听友祝福征集与期待节目征集的特别节目。时长呢大概是三分半。向大家沟通啊，我们摩拜电台的几位主播希望呢可以接收到我们听友朋友们的最直接留言，包括说对我们节目的看法与期待，还有未来想让我们做一些什么类型的播客节目。当时呢设定了时间，截止到目前已经有十几位听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详尽也非常有意思的留言。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把这些留言念出来，同时针对于每个问题和每条建议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在这儿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听友在未来我们再举办听友留言活动的时候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本期我们收到的留言都会逐条回复，而且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逐条听取意见。在我们未来节目的排期中呢，也会把这些留言中提到的节目给大家做出来。在这儿呢，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因为主播只有阿甘一个人，所以啊，可能在节目的录制过程里边，大家会觉得稍稍无趣。但是呢，我尽量让自己说话的时候有一些抑扬顿挫，能够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觉得听得有意思。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念第一条留言了。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摩拜电台官方微信群的北京听友杰克的留言。他写道，其实影视方面啊，他觉得可以让李哥多参与做一期血色浪漫系列的节目，聊的过程中呢，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王朔小说之类的都放在一起揉进去聊，他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很有意思。那我这儿做一个解答。首先我们之前有做过岁月北京的系列节目两期，里边呢我们带上了北京的玩主老炮，包括说是也聊到了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还有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几部描写六到七十年代北京青年生活的影视作品。王朔的小说呢，我们觉得其实很有意思，但是他作为我、李哥还有九哥三个人共同的偶像，想把他的作品都聊了，其实真的挺难的。因为大家很多人啊，可能不知道，王朔呢，在我们北京人心目当中，或者说在李哥他们这种70后60后80后人的心目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他的作品我们其实都看过，但是如果想要聊就一定要聊好。如果说真要做有关于王朔系列的作品，一定要好好的铺垫，让我们再积攒积攒再说吧。然后杰克呢还提出了几个问题，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可以把鬼吹灯跟盗墓笔记两部目前最牛逼的盗墓类小说进行一个对比，各自呢聊聊优缺点，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这个目前拍的比较失败的几部电影，还有拍的比较好的《寻龙诀》和目前原著党比较认可的电视剧放在一起来说一说，比较比较。《鬼吹灯》还有《盗墓笔记》这两部作品都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最爱看的，我是先接触的《鬼吹灯》，后看的《盗墓笔记》，所以呢，我们未来一定会做这个系列节目的。预计时间可能会在四月或者五月，因为目前三期类的节目我们已经排好了，得录完这期节目才能把它提上日程。而且《鬼吹灯》和《盗墓笔记》涉及到非常多的民俗，我们也要做一些比较多的准备工作才能给大家做。还是那句话，要做就做好。杰克呢还有留言说，电影如果可以聊一个烧脑系列，把目前排名前十的烧脑电影放在一起解读一下，应该会很牛。 而且也绝对有人爱听，一期聊不完可以做分期。我觉得这一点吧，就是我其实很反感我们把很多电影叫做什么所谓的烧脑电影，这世界上没什么烧脑电影，只是普通的剧情片。我特别反感啊，有人跑到我身边来问我，哎，你知道哪个电影最烧脑吗？或者哪个电影，哎，你觉得最适合高智商的人看吗？我觉得这问题一点意思也没有，挺傻逼的。因为这我真给他指一个八不半，或者说呢，我给他指一个禁闭岛，他肯定不爱看。像《盗梦空间》啊，《致命魔术》这种电影，又已经在豆瓣上边都已经炒烂了。当然啊，如果大家是真的有兴趣，觉得喜欢听，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节目给大家做下来。因为呢，毕竟也说了，现在很多人都在找这种所谓的烧脑电影。一期聊不完，可以分期，我们分个上下期，讲讲豆瓣上边现在炒的最烂的那几部电影，分别是什么名字。那北京听友杰克的留言，我们到这儿其实就已经聊完了。第二条听友留言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官方微信群的听友江西的小发，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优秀的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炊事班的故事、东北一家人、我爱我家等等，甚至说是武林外传，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也有11年了。好的情景喜剧绝对比婆媳妯娌关系剧或者口水偶像剧、抗日神剧甚至谍报剧难喜多了，剧本价格和付出却不对等。有趣幽默的本质是机智，而机智呢需要智商。但愿有一天有智商写情景喜剧的编剧有市场。哎，我觉得小发同学可以来我们这儿做个兼职主播呀，写的段子很有意思嘛，而且有深度，我也愿意跟你去聊一聊。我们这节目的听友其实都知道，因为阿甘本身就是一个学相声的嘛，相声演员，所以我一直对情景喜剧，包括说是喜剧类的电影电视剧都特别感兴趣。我也知道现在国内其实说实话做情景喜剧啊，或者说做喜剧类的编剧非常欠缺，而且好的编剧呢真的很少，价格也收的不贵，这可能是因为市场的原因吧。因为一个好的喜剧类作品一定是需要大量的高智商人才，或者说对时事以及时代感知度非常高的人去做的。喜剧编剧在国外可能是所有类型的影视作品编剧里边收费最贵的，咱们国家的市场呢欠缺这样的土壤。但是我相信随着咱们国家市场的一个扩大，包括说我们影视类人才的一个积累，从量变到质变，未来几年内的时间里一定会出现能够和武林外传、东北一家人、我爱我家这种优秀的情景喜剧相媲美的影视作品，一定会有的。咱们大家也可以抱一个期待，期待一下那一天的提早到来。下一条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官方微信群的听友胖爷，来自上海的听友。因为咱们有好几位听友都叫什么胖爷，所以我说一下他的头像啊，他的头像是一个安西教练，白色衣服的。他的留言呢是说他非常想听一期关于自己那一代人童年看过的动画片，因为呢可能是现在的播客平台们都在考虑自己听众的低龄化而不去做这些作品，比如说像是《天书奇谭》《西月奇童》《金猴降妖》这些，哪怕是现在看也能引起来轰动的这些好的动画片，很少有人去提。这儿呢阿甘可以给个回馈啊，就是我们一直有想做这种类型的动画片题材的系列节目，未来也一定会做的。甚至说做的时候，阿甘可以请几个在咱们中国动漫界比较有名的大咖过来，因为身边正好有这样的资源，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们一定会做的。今年肯定是有戏的，我们会聊一聊整个中国国产动画的发展史，从水墨动画然后到之前的巅峰大闹天宫、天书奇谭，一直聊到哪吒闹海，还有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些类型的动画片都会聊的。这儿呢也要给所谓的胖爷吐槽一下，就是他给我写的这些留言啊，就是前后文都不通，因为我是看着念嘛，然后给大家做分析。基本上我刚才这一段已经反复录了3到4遍了，因为他写的东西前言不搭后语， 之前我让他留言的时候，他也是六个字六个字的给我留，后来我跟他说半天，他给我发这么一段一段，下次记住了啊，再做这种活动仔细梳理一下剧情结构，因为我是照着念做播客。那我们接着念下一条，来自于听友群的哈尔滨听友小磊，他说文玩古玩界也可以做一期节目，而且绝对够做一期节目，结合当下文玩市场的一个发展收藏热去聊，最起码能体现出经济发展，百姓安居衣食足，也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了。电影还有电视剧也可以聊几部，像是那个五月槐花香、人生几度秋凉、雾里看花，都是当年的热播剧，如果聊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听众群体有兴趣。而且主创呢基本也生活在北京，氛围足，听说的故事和传说都不少，王刚、马未都、德云社一系、赵本山一系、杨子，这些搞收藏的话题性人物也不少，想让我们去聊一聊这些。这儿我也做一个回答，针对于小磊的这个问题，因为古玩啊还有文玩这种东西水特别深，需要的知识也特别多。阿甘虽然也玩，我一直玩串柔核的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做这么一期节目，肯定是要请专业的人来讲的，因为稍微做的差点就很容易露怯。但是现在身边呢确实也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往后搁置。如果说未来有朋友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或者说能作为权威能跟我们打个眼儿的，我也可以带到咱们节目里边来，我们一起聊一聊，像什么文玩啊、古董啊，最起码的能不说错，要不然的话大家也会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公信力，对吧？下一条呢也是我们微信群的听友成都的慢吞吞，他说80、90、00后比较有潜力或者目前比较有实力的男女演员可以做一期，把他们和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女星进行一次对比，因为当时的演员们都非常的有实力，我们可以针对于这些年来我们影星的变化还有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进行一个比对，聊一聊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精神生活的变迁。而且他提了一个建议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每期的主题不一定都是电影，也不要太紧跟时事去聊电影，比如说2月份我们有好多的电影公众号还有播客平台都在聊爱乐之城，那我们如果做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什么非常非常好的效果，这点我是很认同的。所以呢大家看到我们摩拜电台的节目前几期里其实也没怎么聊电影，我们聊了有德云社，我们聊了人不猥琐网少年，包括这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我们会上线人不猥琐网少年系列音频节目的最新一期。未来呢我们也是会跟各种各样的俗事儿、烂事儿、电影电视剧话题交叉着给大家去做节目。慢吞吞还留言道，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香港电影的30年专题，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导演的专辑以及一些经典电影配乐，比如说主题曲，这方面可以让我们去做几期节目。那针对于这一点呢，我就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年7月份就是咱们香港回归20周年整，所以几位主播也是提前就定好了，我们会在那个时间段里边上线5-6期香港电影的专题系列，可能会针对于喜剧片、功夫片，包括说香港那些传奇的影业公司，像邵氏啊、嘉禾，包括新艺城，我们给他们做一系列的节目，去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这边大家肯定不需要担心，也可以期待，未来我们一定会做的。同时呢，慢吞吞还写，主播可以分享任何的东西，像自己喜欢的女演员、小时候的梦想、印象特别深刻的童年电视剧、童年阴影，或者说薪水的游戏、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印象等等，这个我们都会聊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说实话，我叫它摩拜电台嘛，虽然现在因为播客平台的一些限制强制性改名叫了摩拜电影，但是我们的主题肯定不仅仅是局限在电影上的，这样大家可以放心。那下一位听友呢是来自于 我们官方微信群的北京听友大大王，也就是群花啊，群花大的，他说想听的节目有恐怖电影系列，可以讲某一部冷门的恐怖电影，然后聊一聊恐怖电影存在的价值，也可以多聊一些题外话，聊聊我们对于恐怖片的见解。在这儿呢，阿甘很不好意思的跟大家说，因为我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像李哥呀九哥他们一直都想聊恐怖片，但是每一次都被我义正言辞的给拒绝了，因为我怕晚上做噩梦。之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有一期是在我们公司录了，录到晚上大概11点，然后他们都走了，我自己在公司剪节目，李哥跟我说你小心 office 有鬼，结果弄得我那天晚上在公司睡了，就因为害怕。我真的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人，因为我有信仰，所以相信鬼神。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聊恐怖题材的电影，可能也是像《电锯惊魂》啊，或者说是《死神来了》这种血腥类的，而非是鬼怪类的恐怖电影。如果真聊鬼怪类的恐怖电影，就是他们俩聊，我不听。那下一位听友留言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官方微信群的听友，来自荷塘的敏，他说他最喜欢我们摩拜电台的前面几期节目，未来如果做节目的话，可以聊聊皮克斯和吉普力这两个代表近几十年的动画顶点的公司，或者聊聊周润发，说双周一成啊，我们就剩周润发了。这一点啊，不用你提醒，我们这边一直都想做发哥的节目，也已经排上日程了，未来肯定会做的。因为作为香港影坛的代表性人物，成龙、周星驰、周润发、洪金宝，包括说是刘德华、梁朝伟、甄子丹，我们都会单独做一期节目的，甚至说两期，如果一期聊不完的话，这边肯定都会给大家做的，因为我们节目未来会一直做下去嘛，大家都能期待。那我们官方微信群的听友留言到这儿基本上就已经读完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没有选入进来，一个呢可能是写的太短，再有一个呢可能是和前边的几位朋友有所冲突，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未来可能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听友留言活动，然后给大家做特辑让大家来听，这儿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下面呢我们聊一聊各大播客平台的听友留言。首先呢是贤臣 8Q 的评论，他说希望有机会聊一聊大直老，这是他看过的所有金像奖最佳影片里最吸引他的，还有今年过年前刚出的一款游戏叫返校，也希望我们能聊一聊。大直老可能不会做单期的节目，我们想做一期银河映像的主题，银河映像里大直老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了，算是杜琪峰2000年代初的一个巅峰。银河映像我们应该会分成几期来做，首先是聊他出的电影，再有呢就是聊他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影人，像是杜琪峰、韦家辉、游乃海，包括说是游大志，还有像是现在的郑宝瑞我们都会聊，还有他合作的刘青云、刘德华、古天乐我们都会做。这点呢大家也是期待吧，但是时间的话可能就要一直往后推了，因为现在排得非常满。下一个听友留言呢是 LEINQ 的评论，说能不能讲一些争议比较大的有深度的片子，比如致命魔术、哭声，并不是去说陀螺倒不倒的问题，然后还可以讲一些比如说陈诚家里有个司机叫魏巍是你吗之类的奇事儿。其实我不知道他最后一句说的什么意思啊，但是我是真是觉得什么致命魔术跟哭声并不是有深度的片子那几部片子都已经在 IMDB 啊包括说豆瓣上面都已经被聊烂了，如果说真要做有深度的片子，我们可能会做一期像是那个泰伦斯的生命之树、细细的红线，包括说是宇宙静悄悄啊，还有伯爵这种奇片在这儿可能有一点点那个，因为致命魔术这片子我很喜欢，我真的很喜欢啊，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在影迷圈里烂大街的片子了。真的可以推荐这位朋友，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千万不能把豆瓣当做权威， 真的不能把豆瓣当做权威。现在豆瓣上边全是傻逼，真的全是傻逼，包括说日剧美剧现在低于九分的基本不能看，除非是打色情牌的或者说打暴力牌的，要不然低于九分基本不能看。而且很多烂的不能再烂的，或者说在我看来完全没有新意的片子，打分完全是虚高啊。甚至有很多我觉得不错的片子，像成龙的《警察故事2013》吧，还不到六分，我觉得那是成龙比较不错的电影了，2010年以后的。豆瓣我们真的不能把它当作权威或者说是唯一真理，那是一个现在所谓的无门槛的电影评论平台，各种傻逼出没在那儿。所以我现在基本不玩豆瓣，玩的话也就是通过猫眼去看一看现在要上的跟我过去看过的电影。毕竟猫眼上你想做个评论，你还可以看看哪些是购票评论，哪些是未购票评论，听的还能真诚点。豆瓣上边要知道教父我记得应该有几十万条评论，我真不相信这里边有一半人以上看过教父，或者说有人看完过。那咱们接着念下一条啊，下一条是 FUERDICH 的评论，说谢谢摩拜电台带我观过的世界，节目越办越好。大家听见了吗？大家听见了吗？我说了我们节目办这个听友留言是想听祝福语，大家能不能像这位听友一样满足一下我们小小的虚荣心呢？我们只是想听听夸奖而已。再下一条的评论呢，是大圣是只猴子的听友发来的评论，说你玛祝福半天发不出去。我操，难道现在祝福已经成了敏感词了吗？在这儿呢也跟这位听友回复一次，就是如果你想祝福我们的话肯定可以祝福出来的，如果你不想发祝福的话，你半天你也发不出来，别说半天了，你一年也发不出来。下次呢我们还会办听友留言活动，就在下个月，我们每个月以后都会办。那希望啊，臭不要脸的跟大家说一句，希望我们能听到更多的夸奖吧。然后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跟我们提，虽然这次我们没有收到就是批评，但是我们节目还是挺虚心的，期待大家能帮助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因为我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过了，我们是陪着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感知世界。因为像阿甘我年纪也不大，李哥虽然年纪大一些但他还是个孩子，九哥呢可能是我们三个人里边最成熟的，但是他也才刚刚30岁。作为一个人生阶段来讲，我们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都是跟大家一起学习一同成长。我们姿态放得很低，大家也不要把我们说的话把我们聊的东西当作是权威，因为我们其实说实话都是普通人，难听点我们也是傻逼的一种，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当作权威，都是大家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接触互相接触做朋友，大家慢慢的一起能够越做越好，每个人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理想了。那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